耶稣奇妙之名，作者 E.W. 凯阳，第七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主名第一次被使用在公众面前，对于犹太人来说无疑是有着特殊的震撼。就在五十天前，他们还把耶稣赤身地挂在十字架上，如今有三千人呼喊，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回答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这意味着与犹太教的断裂，虽然在他们心里还不清楚，但归入这名字就是披戴这名字，并在众人中间承受这名字的羞辱。主名里的第一个神迹，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主名的第一次公开使用。彼得和约翰要上圣殿去祷告，那是他们还未与圣殿崇拜分开，来到名叫美门的殿门口，看见一个瘸腿的人躺在地上，满身污垢，无助地伸手讨饭。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说，你看我们。那人就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起来行走。立刻有一股能力流入他的身体，彼得拉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他生平第一次能够跳跃、行走、奔跑，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只能看着别人玩耍，自己却不能参与。如今他成了健康有活力的一员，他奔进圣殿，跳跃赞美神，抓住彼得和约翰的手，群众聚集过来。彼得宣告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因为以为是我们的能力或虔诚使这人行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荣耀了他仆人耶稣，就是你们交付比拉多本要释放他，你们却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者、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初代教会如何使用这名？这是主名行出来的第一个神迹。请注意经文说，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使这人健壮，使徒行传三章十六节。我们首次直接接触到主名里奇妙的能力，这个神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门徒被抓下监，等到第二天审问，因为这个神迹信徒们数增至五千。第二天，官长、长老、文士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大祭司亚拿、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和大祭司的亲族都在，他们叫使徒站在当中问道，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彼得被圣灵充满说，百姓的官长和长老啊，今天我们被查问，所行在瘸子身上的善事，这人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痊愈的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你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五至十二节。公会的震惊，他们想知道是靠什么能力、什么名字做了这大事。彼得告诉他们，是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这人才站在你们面前痊愈。公会说，我们当怎样处置这两个人？因为有一件明显的神迹借着他们行出来，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够不承认。使徒行传四章十六节，不管怎么否认，这个神迹摆在眼前，瘸腿多年的人成了健康人， 这是前所未有的神迹，震动了公会，连最有智慧的人都困惑不已。于是他们命令使徒暂时出去私下商议，并恐吓说不可再奉这个名对人讲道。使徒行传4:17-18，他们对复活的教导不是那么反感，却害怕这个名字的能力，所以严令不可再奉主名讲论。门徒回到自己人中，把一切报告，然后祷告说，主啊，现在求你鉴察他们的威吓，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伸出你的手医治，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使徒行传4:29-30。此后门徒期待神迹奇事必随着主名的传讲。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行传4:31，使徒手里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都得了医治。使徒行传5:12-16。监牢被开，他们又被抓关进监牢，但主的使者夜里开了监门，叫他们去圣殿继续传讲生命的道。早晨再被带到公会时，大祭司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耶路撒冷教训满了。使徒行传5:28。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公会分裂，神的能力在百姓中间彰显。加玛列警告他们不要伤害门徒，免得为与神为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鞭打门徒，命令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放了他们。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配为这名受辱。使徒行传5:41，任何研读这一段经文的人都会被耶稣的名在初代教会中的地位所震撼。腓力传道与主名。斯提凡殉道后，腓力去撒玛利亚传道，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受了洗，连男带女。使徒行传8:12。他不仅传讲神国，还传讲耶稣的名。初代教会花大量时间教训人如何使用主的名，他们明白自己拥有合法权柄可以使用耶稣的名。主名与医治，他们使用主名为病人祷告，并不是特别求医治，而是按手奉耶稣的名，或像在美眉一样直接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保罗归主时，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需受许多苦难。使徒行传9:15-16。主的名在保罗手中就像摩西手里的杖，如果埃及人能够夺走那杖，摩西就没有武器。同样，如果犹太人或外邦人能够阻止教会使用主的名，就会让教会丧失属天的能力，像参孙头发被剃光一样成了普通人。今日教会若失去主名的能力，也就成了失去能力的参孙。使徒行传9:27-29，巴拉巴带他到使徒那里，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对他说话，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叙述出来。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与门徒出入往来，也奉主的名放胆讲道，这远远超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传讲福音。外邦教会与主名。在耶路撒冷大会时，雅各说，各位弟兄请听我，西门述说神起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使徒行传15:14。外邦教会就是一群归于主名的人，我们聚会就是围绕主名而聚，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身体，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围绕着超自然的名。唯愿我们能够认清这一点。如今许多教会与聚会软弱无力， 哀叹无助，缺乏信心和能力，却不知自己原本可以聚集在主的名下，享受那包裹在主名里的全能。使徒行传16章16至18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使巫鬼所缚，她跟着保罗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来说救人的事，传说救人的道，一年多日如此。保罗心中很烦，就转身对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那女孩得释放，使徒被捕，后又经历腓力比监狱神迹，狱卒全家得救。主的名是一个被鬼附的女子得释放，又叫狱卒进入神儿女的地位。主名的全能于今日教会，耶稣的名对初代教会来说远比今天教会更为重要，在施工中占据极其核心的位置。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取代他们呢？有人说教会能够代替主名的能力，有人说教会不再需要神的超自然能力。人们以为凭自己的理性、学问和教育可以取代圣名与主名的能力，甚至认为我们常进到可以不需要主名。我们如果丢弃主名，教会就陷入了巴比伦式的掳掠，像以色列被掳到外邦。只有神，超自然的神才能够释放我们。今天我们一切空洞的讲道和文字，其实都只是仇敌的笑柄。哪怕在主名下有一个真正的神迹，都远胜过今日许多现代化的讲章。主耶稣的名失去能力了吗？难道耶稣不再做工吗？圣经有哪一处记载着神说耶稣的名不再需要了吗？神有说要用学院、大学、学问来取代主的名吗？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9章11到17节中另一个极其震撼的事件。神借保罗的手行得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把手巾和围裙从他身上拿到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有几个游行的犹太人行邪术的，也想奉主耶稣的名赶鬼，说我奉耶稣所传讲的耶稣，所传的耶稣吩咐你们出来。有犹太祭司长基瓦的七个儿子也这样做，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出他们的身上，胜了他们，制服了他们，使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来。这是传遍了以弗所所有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都害怕，主耶稣的名从此被尊大。保罗奉主耶稣的名侍奉如此的卓越，神迹奇事如此显明，甚至恶人行法术的也要借用这名字。而这一切奇事所成就的，使主的名在以弗所被极大的尊荣。但愿今天在各地教会与聚会中，主耶稣的名也能这样被尊荣。如果信徒明白他们合法的权利，并懂得如何享受主名的权利，这一切都能够发生。在使徒行传26章第9节，保罗在自我辩护时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请注意保罗在这里给主名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当多方攻击这个名。如果我们要从使徒行传对主名的使用和地位得出结论，我们会说什么？主耶稣的名实际上取代了升天的主，无论哪里主的亲自同在会带下荣耀，如今都由他的名来实现。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主的名没有失去任何权柄，也没有失去任何能力。试图通过错误的时代分割，把主名的全能推迟到国度时期，这种教导在保罗向外邦人的侍奉和写信给外邦教会的书信中被彻底的驳倒。 因为保罗赋予主耶稣的名极其崇高的位置，完全否定了那些只把主名能力归于末后时代的看法。不，主耶稣的名属于我们现在，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这个名属于我们。如果教会真正的明白他的特权，并在这名里站立，勇敢支取，教会今日在能力、精力和恩典上将何等的丰富。第八章，书信里的名字，主名在新约书信中的使用极具启示性。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所有求告主名的人，在那些初期的日子，信徒们知道那名字的价值、地位和权柄，并且珍惜它。他们在耶稣之名的新鲜能力中行事为人，活得有意识且充满了力量。当他们向弟兄们发出劝勉时，常常用这样的语言：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他们的劝勉是奉耶稣的名发出的。哥林多前书五章四节写道，你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那时教会正面临着内部的问题，有一位年轻人犯了严重的罪行。保罗告诉他们，当他们奉主耶稣的名聚集时，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肉体败坏，灵魂却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得救。那名字在当时拥有生与死的权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在这里，他们是在这名字里得洗净、得成圣、得称义。你越往书信深处读，你就越发被神所赋予那名字的能力、尊贵和恩典所震撼。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常常的感谢父神，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即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也不能够直接送到神那里，必须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并不阻止我们敬拜和赞美耶稣自己。当我们赞美父时，必须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神已经极高的举起耶稣的名，在三界中每个膝盖都要跪拜，所有的天使都要向这位奇妙的主名下拜。没有哪个名字如此伟大，也没有哪个名字拥有如此多的荣耀如耶稣的名字。在地上，耶稣的名自他降生马槽那一刻起，从天使的预言到十字架的悲剧，再到历世历代，那名字一直增长传扬，直到如今。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是世界各地的异教徒，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名字的存在和权威。在基督教国家，没有任何人签署文件时会不尊敬耶稣的名，每一份文件的日期都要标明主的年代，每个人都必须在写日期时承认基督的降生。主巧妙的安排使无论信与不信的人，每次写日期都要纪念基督的降生。无论这名字在哪里被认识、尊荣、敬仰，居所就变成了家。母亲的地位从奴隶变为尊贵的女王，少女从被轻视变为被尊贵和爱戴。凡尊荣这名字的地方，学校就会兴起，发明创造，科学研究和 发现也会被激励。这名字在这时代也许被人忽略践踏，但终有一天它会使恶人的心充满惧怕。凡事奉主名而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在以弗所书中，保罗教导我们敬拜父要借着这名，而在这里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的名。这句话终结了关于是否可以直接向耶稣祷告的争议，确立了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也高举了他的名。我们一切所做，无论言语还是行为，都必须奉那名字，且只能奉那名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中，我们看见，因此我们也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全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信心所做的功夫，使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这段话比前面所引用的经文更清楚的表明主的名在我们日常生活和服事中的地位。这名字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得荣耀，也要借着我们的服事得荣耀。还有什么比像初代教会那样使用主名更能荣耀他呢？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我们所受的规矩而行，就要远离他。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保罗是奉主的名命令教会与那些不按规矩行事的弟兄隔离。主的名字在初代教会心中是何等的有权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他们的公开见证就是承认主的名字。现在我也明白使徒行传八章里提到腓力所传讲的神的国和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他们讲述了主的名字，宣扬这名字的能力、权柄和奇迹。他们珍惜耶稣所应许的那句话，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他们出去为这个名字受苦，我也更明白犹太人为何禁止使徒奉这个名讲道。后来使徒们被捕时，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讲道吗？你们倒把耶路撒冷充满了你们的道。他们知道主名的价值，活在这名字新鲜的能力中，连犹太人也知道这名字的能力。他们不是亵渎你们归入的尊名吗？雅各书二章七节，雅各书称之为那尊贵的名，这名字在全国行了何等大事，令人敬重爱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雅各书五章十四节，病人得医治是奉主的名。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他们甘心为主的名受辱。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的名字在他们的教导中处于最首要的位置，无论他们去到哪个异教城镇，都宣讲主的名，如同腓力在撒玛利亚所做的一样。他们让人知道耶稣的名字有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们的神就在这个名字里被代表出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他的名得了赦免。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在这里主的名有另一种含义，却充满着丰富的启示。我们的罪因主的名得赦免，是为着这个名字的缘故。这就是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也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这命令是要我们信这名字，原文并没有应这个介词，而是信 这名字本身，相信它代表一切，相信它在父神心中的分量，信这名字。读者啊，问问自己的心，我相信耶稣的名字吗？这个名字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写信这些事给你们，要叫你们信神儿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32，这里信 on the name 和信 in the name 形成对比。我们得救是靠信主的名 on the name， 为服事得能力则是信主的名 in the name。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使我们有合法的权利，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在这名字里支取一切的爱、丰富、恩典、救恩和救赎。从书信的教导中，我们明白了耶稣所应许奉我的名的伟大意义。耶稣的名字成了他们一切宣教行动的中心，他们活在这名字里，侍奉在这名字里，赞美也在这名字里。这名字意味着供应和衣食，意味着从仇敌手中得释放，意味着胜过魔鬼和疾病，意味着敬拜、赞美和亲近神。今日的教会里，那无形的能力和行神迹的大能都蕴藏在这伟大的名字里。